今天我还是照上个礼拜的惯例啊，先往后续讲一段文啊，因为我今天大概准备功课的进度啊，大概连同这一次在内啊，把这一段文导读完毕，大概在四次。今天呢，我们将会读到我们这个颂的第五页。我们今天会导读到这个颂啊第五页的物，就是甲乙丙丁物。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将进入误入无分别智骗之的四个，这是第二次，对不对？第三次呢，单一堂课讲第七误入作意，这可以说是弥勒菩萨做这一部颂他的总持，所以他整个他的思想啊，大概可以总的都整理在这第七科啊误入作意这里面。然后呢，最后一次第四次，从误入地、误入过患到误入功德，这些都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讲的是道次第跟功德过患。啊，然后加上预说啊，加预说，应该四次我们这个颂就解释完毕了。所以各位还没有教的，你们应当就在这四次啊，这四次。所以最后一次教的话，我还要为你多加一次哈。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至少还是要把你们每一个人所写的有个人见长的部分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希望这堂课不是你们光听我的，而是希望我笨鸟先飞，抛砖引玉，给一个各位思想上的刺激。你们或许录音回去再听，或许只是用你的笔记回去再依着颂文做一些理解，或许你过去有一些底子，或许你参考一些其他的文献。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们对于本课颂文的理解能够综合你所有对于一切行派唯识见整个来做理论部分的总其大成啊，然后做一个脑筋的你个人经验的误触的整理啊。那么这种整理一定要经过你自己消化体会，然后呢，像我看到简师兄在他的文字上，他的文字算是你们交上来报告当中最用心的了，他的文字是比较像是可以读的文字，不像是墨学用说的文字啊，或者是太文言的啊，要把它变得比较像是可读的国文啊。然后呢，文意要流畅，那表示你的对他的思考的脉络会比较完整，把所有从这一句到下一句想不过去的啊，思想的不考虑的推论的过程不能那么圆满的，你一定要把它习惯圆满，因为我们不是古人，懂吗？那我也不希望你们把我当古人啊，虽然我很喜欢古人的文字，可是古人的文字它的这个简略可以让我有很多思维的空间，可是当我希望你们写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够填补那个思维的空间，把你们自己对于从这一句话到下一句话中间那个思维的空白啊，用你自己的体会跟悟处透过比较有思考的文字把它表达上去，让我一读不用太去想就可以领略你们的意思啊，也可以明白你们到底懂不懂。有些悟处的东西当然不能完全用文字来表达啊，所以像上礼拜有师姐就讲那个珊瑚之姿撑着月那样子的一个表紧的文字其实也 OK。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关起门来 OK， 可是你要对外去表达，不能老是这样的残盒子的表达这个风格哈，你还是要循循善诱，用各种方式善巧，在文字功夫上帮助别人能够体会什么叫无分别智或者是空性。所以我希望你们借这次大家共同努力啊，我们好的部分我会把各位的文字念出来啊，念出来。我今天在读的时候起一个这样的想法，或许我们整堂课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有一个共修的发表会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对于全颂的颂解 啊，全诵宋解，经过完整的润稿以后，经过我的回馈哈、啊，经过我们全文读完以后，你前后关照的把它整个再润稿做一次啊，然后呢，我们把它集结起来，通通泼到网上去。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吝法吧，对不对？泼到网上去，供大家来参酌。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进，我不晓得基金会的网站，我因为从来没有上去过哈，不晓得有没有对话的部落格的空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可以引发一些讨论啊，也不是一件坏的想法哈。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对于这堂课所学习的这个变法法相论的诵解啊，根据你自己的表达啊，不是。就像有些师姐是完全摘录我的笔录哈，我不希望这样子，因为我讲的东西在课堂上很多学长如果愿意听，其实都可以听到，因为我的文字是用口白去说明的，所以它的文法不是很工整的，所以把它完全一字不改的录成文字，其实是完全不能看的。听还可以理解，可是把它变成文字，读的文字跟听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啊，听的文字不一样。就是我要再像你们一样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这个诵解，我要写，就像写英智老师这样的讲记，我整个对文法上的结构以及论理的结构可能都不一样。讲的时候解说的时候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反正只要把那个我要解释的那个图像空白填满了啊，你们在当下有一种体会气会，大概就 OK 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消化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东西，然后你自己的理解要放进去，你的文字功夫要摆进去。经过这样子的润饰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好，那我希望这个是一个你们自己去跟你们自己把道理讲清楚的自我说服的过程。啊，经过学习，我希望你们自己消化过后。你们所写出来的文字能够说服你，你看到这样子的文字的说明，能够完全懂他在讲什么，啊，然后试着再讲给另外人听，如果另外人也能懂，我相信你的文字功夫在表达这个法义上算是及格的，可是算不算等于开悟还不等，只是说做到文字障的解除，啊，那么你没有文字障，就可以依着这样子的理解，速速在境界当中。啊，经验当中去印证大乘法相的文字法义，当有一天移情顿落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风光是自己可以作证的，但是你不达到这样子的功夫啊，我相信以后我也不是要你们拿文稿，你们所写的文稿逐字照念念给别人听，那就一点生命力都没有啊。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讲解应该还是把文字丢开来的，你当下对这个文字体会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啊，讲到哪里，那完全都是当下，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反正讲者就是应该要有大悲心嘛，反复的重新论述你的观念，而且我相信开悟不是完全 copy 人家的思想的每一个字，而是你撞击了我的想法，我的想法以及同整我过去对于法义的经验，我可能撞击出来。又一个典范，所以我相信悟处是可以允许每一个人有多元性的典范，因为你就在自己的因缘上开悟，不是在别人的文字当中把别人的脑袋当做自己的运动场，对不对？怎么运动都是别人的东西，我相信不要去做一个怎么讲，思想的奴隶啊，我们希望都能够激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这是对各位对这堂课学习的期待。好，上礼拜其实所讲的东西并没有太多难的地方，其实上礼拜最讲最难的地方其实是第一个悟入自性，就是整个要悟发根本智的关键，就是要悟什么呢？悟入课程诸垢即与真如性，不现即现义，即无垢真如。那这段话其实不容易解释啊，如果你不把全诵的法义完全明白了，其实这句话你怎么解释都解释得不好，你光只是从文字上说我只要能够证到课程诸垢不现， 能够让所谓的这个真如性显现，这个就是说误入的无垢真如。当然你文义上这样的解释，可是完全不懂，完全不懂什么叫做不现。不现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现跟现的关系是什么，客尘诸垢跟真如性的关系是什么，无垢跟真如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呢都是你要去误入的。所以每一个两个法相之间的关系，都是你要去一直不断的明明秘密去思考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只能够做到文字上的条幅，但是要悟处，我想可能还是要全文贯通哈。好，我们逐步再分段来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上次要转依缘成实的这个实相。那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五个相：误入自性、误入物体，物体就是所缘哈。然后呢，误入的种性的行者，大概有两类的差别啊。那么所得到的这个差别果报啊，大概有法报化三身的差别。那么误入的所为，有宿愿的差别、所缘的差别跟加行的差别。我想这些都是属于在加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眷属因缘的条件。那么今天所要谈的倒是相对来讲是本文第二段很重要的段落啊。第一段的段落就是前面的那个总说啊，前面的总说。那么第二段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一段啊。那么第三重要的就是下次会谈到的误入作意，然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贯穿全文，把前面我们别说的观生死跟观涅槃的两段文确实能够解释的圆满跟清楚。所以其实读经读论好玩就在这儿，每多读一段，你对前文的理解完全都可能有洗牌翻盘的可能性啊，这是读经读论的那种精彩哈。各位，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于中得到那种这种法喜啊，这是靠各位自己的功夫了。好，我们今天看看误入所依住。本文用实相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转依缘成实，所以转依一直都是唯识学开，我们所谓一般禅家讲开悟啦，或者是明心见性啦，唯识呢就讲转依啊，转依。转依呢就是要转八识成实智，或者呢你转依把过去我们在三杂染，我们依住在三杂染的这种流转的个性，转依到什么，转移到环灭门明相应处啊，明相应处的这种环灭清净的对治道，这就是转依的这个观念。那么既然讲转依呢，我们就必须要误入我们的所依住，所依所住。那么住呢也可以把它讲成所缘，其实我们把所依跟所缘经常都是放在一块的。唯识谈法相由五门来开启，为了要明确介说一切法的性相啊，自性相，所以他会去解析每一法的所依。所依就是从哪里生的，就是根源了啊，他所从来，然后呢他缘什么，以什么为缘啊来发动啊，它的所缘是什么，然后呢它的助伴因缘是什么，然后它展现出来的业用是什么，然后呢唯识学才把这个业用舍用归体来界定那个法的性相啊，那个法的体性。那么一样的道理啊，你要误入这一切法的依住，就是一切法怎么来怎么去，对不对，就是悟到它的三世流转的真实之性，这就是误入所依住。所以误入所依住可以说是整个开根本智或者是转依缘成实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这边呢就告诉你用六相来误入，所以他说误入所依住啊，为由六种相。我经常喜欢解释这个相就叫做思维的角度啊，你可以起六种思维的角度，你可以起六种所缘镜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硕硕的寻思就能误入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那么所谓的这六项呢还是一样哈，前五是这个因缘，后面最后是误入。所以他说啊，即误入，怎么样误入呢，你取所缘，对不对，你要先建立你今天观察的所缘，然后呢 予所缘要修学什么离相啊，修学离相。那么怎么样离相呢？于是要告诉你怎么样起家行。所以那个正家行就是告诉你用那些家行的方便就能够在所缘上离相啊。那么为什么你在这个正家行，这正家行要作何思维？那个性相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诠释你的所缘啊，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套观察，有一套诠释的系统，有一套思维的善巧。那么呢，重新用这种思维的善巧、观察的角度，别别的去依着你的诠释啊，重新诠释。那么在你的家行道上呢，对你的所缘重新诠释了以后呢，就可以达到离相的结果，懂吗？所以那个性相就是指的你今天你要转依的那个诠释外境所缘观察会的那个内容。这个性相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能相，你怎么样去诠释那个现象，你怎么观察那个现象，你怎么思维那个现象，你怎么得那个所缘境相的善巧都可以啊，这就是这个性相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做呢，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殊胜的果报啊，它会有什么样功德会随陪伴的显现，由此呢你就可以悟入啊，悟入四种片支啊，四种片支，片支也就是现观的意思，片支也就是现观的意思啊，你就可以得到所谓的唯识的四种现观啊，四种现观。而这四种现观呢，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进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进到这四种现观，只谈到前五科。好，我们把这总标句这六项大概先简单的介说。先看第一科，别是甲误入无分别智所缘。那你要误入无分别智，那么你就要去取所缘。那这段文跟我们前面的第二科误入物体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往前看到你要转移缘成时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对象来观察呢？他说有三类的对象，对不对？一个是气世间的共相，你对它的认识啊，从这个气世间的认识界上面去了解；第二个从气经法界上去观察；第三从不共的有情界内事去观察，对不对？啊，这是三种所缘，这三种所缘都对，但是呢都不能离开中间一个气经法界啊，都不能离开气经法界。也就是说你要去观察共气世间事，你也必须要能够应可气经法界里面的大乘法相的道理，你要去观察不共的有情界内事，你也要去应可气经法界里面的法义跟道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第五页第一科这边所谓的误入无分别所缘指的是什么呢？当知有四相，这四相指的是什么呢？初误入所缘位于大乘法，这边标出大乘法，其实可以加上一个大乘法，法什么？气经法界。大乘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所谓的一切啊，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一切性相的解说啊，性相解说。那么如果你用色大顺论的解释来话，讲大乘法加一个字，大乘法相指的就是所知一所知相，你要把所知一所知相的道理完全明白了，而在所知相当中呢，用三自性所显了的三无自性也要能够充分明白，然后进一步知道唯识二种种，这唯识的这个三相，然后呢由三见次去误入，这些呢都是你必须要知道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你对于怎么样误入大乘法相的道理跟方法要透过底下四个阶段。所以其实那个大乘法的后面那个逗点呢，你们可以改成冒号。对于大乘的气经法界里面，对于气世间跟有情界内事啊，以及所有道理跟加行道的方法，所有一些性相的介说，透过底下的四个次第啊，次第去建立所缘，依 这个四大乘来说的话呢，就是于大乘法相怎么样呢？正闻熏习。为什么？因为大乘法相是由佛开悟的真如心所流出的，所以它是最极清净，法界等流。所以你要在这些契金的文字上，烁烁的文思，然后呢，建立什么？建立四大乘人所谓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就是建立一个三摩地心的一言境。你要建立起一个三摩地心的一言境，你才能够去带这个一言境去应可一切你所观所缘境的道理跟它的现象。不管从表象的道理以及它深意，你都能够用这些大乘法相所建立的三摩地的一言境去应可它，去应可它。那么透过哪四个阶段呢？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圣解，第三个就是决定，第四个就是圆满资粮，圆满资粮。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呢，说者就是佛或者是菩萨所说，或者是佛弟子所说，在经律论上所说的文字。所以呢，这边简单的解释就是要形成，要成就你的闻所成慧。那么闻者不是用耳闻而已啊，包括你有眼睛看，然后呢用脑袋瓜把它记清楚，然后呢理解老师以及这个文字上所解释的道理跟方法，都叫做闻慧。那么该充分能够形成理解的文字教相，你都应该要烁烁的听闻啊，建立所谓的闻所成慧，这谓之说。那么光成立闻所成慧不够用，要经过所谓的圣解。圣解包括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所成慧。思慧跟闻慧差别在哪里呢？思慧跟闻慧的差别就在于它能够去思维除了表象文字之外，它不是依于闻，它也不见得依于意，它可能依闻依意，它可能不依闻依意，它可能不依闻也不依意，能够悟入所谓这个文字言说的意趣或者是秘密，这个叫做思维，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呢，就是要得到你闻所成慧在表象上的法义文字啊，法义文字所表全的呢，表全之外它的意趣，就是它是个子月标嘛，对不对？他说啊，一加一，他只要了解后面是什么。那么有人一般的世间人就说一加一就等于二嘛，对不对？我们同意可以等于二，可是等于二是一种世间的约定成熟的观念。其实一加一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四减二，对不对？这是一种变化。一加一等于什么呢？还是等于一加一，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呢，他就可以因此而建立出无量相出来。所以你透过这样子能够产生它的意趣，乃至于能够去产生它在文字脉络思维比度量，它要去表全的一种不是文字上能够直接看到的意义，那个叫做秘密。所以要悟入意趣跟悟入秘密，是唯识所说的所说的思所成慧。而对于所谓的阿含，他讲的正思维，就是要能够透过法义的闻熏习而得到什么？得到对圣道之必然，离欲之应当要行啊。那么对于欲会害的寻思，你要能够处理啊。对于欲会害的寻思，你要能够处理，那么产生出这种道心啊，产生出这种出离心，产生出空性圣洁，产生出大悲心啊，都不是文字上文义的表象的道理，文字而已。它能够从文字道理激发出你文字要劝你发起来的大悲心，劝你发起来的出离心，劝你发起来的一种空性圣洁啊，这些都是不能够完全用文字表面上可以达到的。所以你能够悟入文字法义的意趣，乃至能够悟入文字法义的秘密，这就是所谓的圣解。那么圣解一旦成就了，你的念根乃至于念力就有了。你有了念根念力，依止于你的念根念力的所缘，圣解所缘，你才能够起决定修。决定者就是能够决定入三摩地 啊，就这种决定入撒母耳地，因为你的观察会不入撒母耳地是不能够断烦恼的，而且你的观察会，你的念啊，你的思维的所缘，撒母耳地思维的所缘，假定不能够成就一个所谓的总相会，它也不能够对治烦恼。所以要你要试图透过别相，然后从别相再形成总相，然后从总相再变成大总相啊，小总相、大总相、无量总相，这我在讲的是《解释密经》里面的分别与清品啊。你要这样子依着三摩地建立的道次第，成立起一种决定的三摩地心相，这样子的心相才能够带在三摩地心当中呢，对于烦恼的现行有调伏的作用，对于烦恼的种跟习有清净对治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决定。所以决定呢是修所成慧，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也说啊，由闻思修入三摩地，我想呢这大概是所有一切道次第的总说了。而你依着三摩地入，就开始可以入到所谓的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学，才可以把三无漏学次第圆满啊，次第圆满，把你的烦恼障、所知障调伏啊，乃至于断清净了以后呢，就可以成就果报，成就果报。好，这里就是讲的闻思修这三个慧学的次第。那么这慧学次第呢，都必须要有资粮，都必须要有两种菩提资粮，一种是福德菩提资粮，一种是智慧的福德资粮。那么约大乘的不共法来讲的话呢，舍达乘呢一定会标举什么六度，地前六度，地上还是修六度啊。地前的六度是做助办的因缘，做资粮；地上的六度做正行啊，做正行，菩提分法反而变成助办因缘啊。这是地前跟地后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如果约阿含奇的声闻教观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两重八正道，地前的八正道入见到位以后再修到位的八正道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大乘跟这个二乘他们的抉择呢，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理论模式啊，以及加行道的次第，其实都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只是他用的那个法相啊，各个传承不同，解释上的理趣哈、意义可能也有一些广狭深浅，解释上的意趣不同啊。所以这是我们广读经论可以得到的一种体会。所以你要去修足你的道之良，那么约于学士理论来讲，你要有二道之良，就是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二道的之良，这之良呢都要能够具足。所以不同的经论它对于怎么样圆满之良都各个有所说啊，有所说。我想这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取我们的所缘，这所缘呢绝对不能自己胡思乱想啊，纵使祖师禅也是根据祖师传来他所教导给你的一个话头或公案，你去依着老师所教导的方法，也一样要圆满之良，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在禅观当中自己去作证啊，自己去作证。所以这些都是要有所缘的建立啊，所以建立所缘可以说是悟入无分别智一个基本功夫啊，基本功夫。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以悟入无分别智离相。那么在所缘境上观察，我们起初的功夫呢都要用在把这个所缘呢要建立的牢牢的，对不对？圣洁铭记不忘，乃至于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具起现行的这种功德力。你一看到对境，你立刻你观察会的所缘马上就具生而起。你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个觉的觉慧的产生就是这种所缘。你带这个理的观察慧的所缘，是不是能够在你碰到境界、遇到人、遇到这些你处事待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你立刻就往你的六根门头去攀缘外境？还是你在对境产生你的事的分别的时候，你的三摩地的心相就是这个所缘，就会可能啦、啊、可能是第二性才会起来了。那最好的功夫是可以那个具生念，具生念，你处处看下去都是菩萨示现，都是佛在为你说法，那当然你的功夫就更高了。那么目标当然不是为了铭记不忘这个所缘而已，而 误入所缘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误入无分别智的离相。离相者，你不急于相，绝对不可能离于相。所以前面就告诉你，你带着一个所缘的道理跟加行道的方法去观察一切的境相，可是呢，于相要能够得到一种功德，就是要离相。所以不要以为离相就是离开相啊，我把六根关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想了，那个叫离相，那个不叫做离相，你根本无相，你哪来离相？你没有所缘境相，你也没有对境啊，你也没有对境，根本不谈到离相。离相一定是约着什么？约着有作为，约着有作意，有作意以及能所对立，在三摩地心当中，或者是散心位当中，我们前文讲的，在等引地或非等引地，就是散心位叫做非等引地，定心位就叫等引地。不管你是在散心位，用你的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或者你在三摩地心当中关闭前五根，完全只是依着你的意识。取你自心的所缘一言尽啊，在你的三摩地心当中呢，烁烁的烁入住出，这样去观察思维，这个就叫做与所缘要能够离相。离相就是要训练，我们说过，一个散心凡夫从六意识心对治起修，一定都是能恶取以及名言分别。既然我们不能够离开恶取跟名言分别，于是我们就要训练，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虚妄分别心现起作用的时候，一定都带着恶取跟名言分别，于是我们就要训练自己的心，你能够带着恶取跟名言分别，而不受恶取跟名言分别的拘碍，这个叫做离相。训练在一切所缘境上能够不被相所系缚。所以在瑜伽师论讲得很清楚了，修习止观就是要离两种系缚，一个是相缚，第二个是出众缚。般若经说不取相不分别，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内不动心就是不起分别。不动心不是不起心意识哦，是不起杂染的意思，不起贪嗔痴慢疑为识所说的二十六种心所的相应心行啊。你一对境，外不能够把你今天所取的所缘当作它就是真实的，这叫不取相。不取相不是不取相，而是对于你所取的相，知道那是恶取心名言分别的对境。那个对境的自信只是言说自信，非真实意。前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了解这个对境是这样子，于是你就不会执实那个对境的相只是那个样子，而那个样子就决定真实，乃至于跟别人起争论，对不对？起见、起慢、起种种的细论分别的言说，这个就是你要去训练你自己。对境的时候所取的相不能够执实，你要观察它的因缘，这是不取相的意思。当你能够这样子观察一切相的因缘，你就不会在执实分别妄想的过程当中生出各种的烦恼心行，对不对？所以叫做内不动心。内不动心，内不动心者约为是约修止观来讲，就是离出众缚，不让你随眠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烦恼相应的种子遇到境界了就现行了。因为呢，这些烦恼种子呢，在过去种子位的时候没有对治嘛，而境界跟它的相应境界又现起了嘛，你又不起正思维嘛，你对他的烦恼心所的相应心行不就是嘎嘎棍嘎嘎棍吗？所以修习无分别智就是训练你要用心意识取名言境，但不被名言境的有限性系缚，也不被内相应起的烦恼心的随眠种子所系缚。你要用心，你要去取境，但是不能够被外境相，不能够被内有漏的心所相应起所系缚，这叫做离相。所以就告诉你要离哪些相呢？要离以下的四种相。所以呢，取一个所缘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能够让你的对境用心能够专注，对不对？不被跟那个境相无关的讯息夹杂进来。所以像念佛也是念专注，持咒也是念专注， 诵经也是念专注，包括你们现在在听课也是要去念专注。如果一边听课一边打妄想，一边你的五盖出众，昏沉现起，对不对？昏沉现起，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众生的烦恼出众的心相。而我们今天要训练你的止观，就是要训练你对一切境当中要有你的所缘，这个所缘能够令你的心在那个地方生出应该有的法喜，不至于昏沉，而有不至于太散乱，有太多的杂想分别，有能够有足够的专注，要有足够的专注对治昏沉啊，对治调举，要有足够的这个法喜能够对治昏沉，让你的止观境不昏沉不调举，能够住在行舍，这个是一个最好止观的状态，就是一种舍心的状态，就是行舍。舍心不是舍受哦，是行舍，无功用，平等正直而住，那种不昏沉不调举，一种中庸，心是明明白白，可是没有任何的五盖杂染的昏沉调举的各种妄想境，这个就是你调你的心到达这个状态。到了这个状态之后呢，对于你今天所缘境所带起的一切观察会的所缘境相，你能够去次第的离以下四种相。所以他底下说，第二能悟入离相异四种，所谓离啊，离是共同的字啊，他要离底下四个相啊，各位夸胡标起来。第一个，离开所自相，所自相广说就是所对之相，就一切你在修止观过程当中要去对治的，包括什么？包括你在前家行为要对治五盖，对不对？要贺五欲，对不对？或者你在修六度过程当中要对治六臂法，啊，或者是你要各对治各种的烦恼随烦恼，都是你要所对治的。那么你要对治，你就必须把对治的性相要能够搞清楚，对不对？所以所对治也是你的所缘。也是大乘法当中教导你一切烦恼法的所缘，这个所缘有它的性相、所依、所缘、住伴、业用、自信等等的介说，你要借着这样子的道理去观察你今天的这个烦恼贼他的相，然后呢去了解他的过患，去了解随顺他的过患，去了解他对治的功德，这些都是对于你的所缘境啊，所缘境在所对治相当中你应该要去观察的。可是观察当中你要能够不被他吸附，训练了了之而不是被吸附，能够做到了了之而不被吸附，这是第一重要做到的离相。第二重做到的离相，就是对于你带在三摩地心做对治烦恼的那些能对治法，比如说你修不净观就是要对治你的贪欲盖，你修慈悲观就是要对治你的对治不净观就是对治贪欲盖，对治慈悲修慈悲观就是要对治你的嗔恚盖等等的，所以对你的所对治就有你的能对治的相，乃至于你要对治你一切境界的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要修三七菩提分，对不对？正四圣地，所以呢，四种颠倒凡夫的颠倒是你的所对治，而四念住就是你的能对治。最后你要观察这种能对治的三七菩提分跟五庭心观，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假名言所施设的心意识分别相，它也是一样无真实性。而这个能对治跟所对治合起来一对，都叫做对治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一定会多半从对治道开始下手。你要对治五盖，贺五欲，对不对？对治种种的各种粗猛的戏缚，然后把这些粗猛的戏缚能够调伏了以后，在清净所缘的状况底下呢，继续圆什么？圆真如修行。所以唯识道其实也有两个，唯识观有第一个对治道，我们叫做唯心识观。入地以后呢，要带着二空真如继续去亲近你的所缘境界，那个呢叫做真如道。所以一定会有对治道跟真如道，真如道就是圆真理去修行，对治道就是圆你今天的杂染相，去造对治业，去让它的现行，乃至于呢主要是对治现行了，对治道主要是对治现行，把它的现行能够调伏， 让它现行不起，不构成你身心的吸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呢，所至跟能至是属于对之道，真如跟能正智相是属于真如道，是圆二空真如的修行啊。所以能所至跟能至是指地前你还有相观，你入了地藏以后呢，你要圆二空真如，因为你已经处证二空真如了，所以你直接可以带着二空真如破一切相啊。破说破其实也没有破什么，只是清净你的所知境界啊。因为入地以后的大乘修行都在清净所知障啊，清净所知障，而不再起对之业啊。你只要把你的心安住真如，你一地一地增上，你断一分无明，因为无明根本无体，所以说是断无明，其实是了知无明无体。你越充分明白各种的无明是没有真实义理，你就越正一分法性，你的心依住在法性上，或者我们说转依圆成时的这种体会跟觉受会越广大越遍满，那么你入地以后的那种法性功德就会越有力量啊。这是两道次第，可是这即便入地以后的止观，你一样要离相，所以要离开你所证的真如，也要能够离开你能证的自相。而能证的自相，你就底下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的正智了，就是般若的正智。连你有一个空观、假观、中观，不管你什么观呢、啊，你对于一切相不执着，知道观一切法无自性的这种般若波罗蜜的观察会，这个观察会是非常非常细的具身法执哦。最后这个具身法执要在金刚预定断啊，这是最难断的，次第这样断，所对治很好断，能对治接着断，然后呢入地以后二空真如，你要知道它本来就是般若的性相，所以它不离开正智而有，所以要把所缘的真如知道，它就是你于一切相无着的那一念心而已，不是有个境界，那个境界这么方这么圆这么大这么清这么黄这么白，它名为真如，不是这个意思的。真如是离言说，不是这种境界，不是你的对境可圆可分别的。你要了知所谓的真如，其实就是你对一切境不起片计执的执取跟分别。你能够这样子安住你的法性，就叫做能证之相。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能观的慧，对不对？所以最后呢，能观的慧这个具身的法执也要能够灭，灭诸观才是真正的佛菩提。你还带着观慧的随逐之相，都还不是真实慧，真实的佛菩提。啊，这个四个都是要依着你的道次第，在地前、地上、次第清净。所以这四个也是断证的次第，所以他说啊，此事此这个四个所离所应该要离的相呢，如文所安立的次第，这样安立即说永远离。到这边呢其实就是句点了，那底下呢其实是形容前面的四个次第所应离相它的粗细的程度。所以呢粗你就把它写在所知的上面，中就写在能字的上面，真如就把它写在维系的上面，常随逐相，常随逐相你就多加两个字，就是俱生的意思，它是俱生随转的，只要你一起心动念，它根本就马上起作用啊，它根本就马上起作用的。这个东西呢，你要还是你在修道次第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它，所以它最后要把这个东西也要能够看破放下来啊，不被它拘碍住了啊，否则你会住在无为当中呢，不能处理。这个是这个四个啊，四个你要于观察所缘当中呢次第所离的相。那么这次第所离清净以后呢，你就不被所执障跟烦恼障所系缚啊。这个是一说。第二个，如果在加注说明的话呢，在所智能智的地方呢，主要是对治分别起的啊，分别起的渐去烦恼啊，分别起的渐去烦恼，所以对治你各种的不正见，对治你从分别之见而生的爱烦恼， 所以就是要对治你的分别起的什么爱烦恼跟见烦恼，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啊。那么进一步呢，入地以后触证了真如，触证了二空真如之后，要带着二空真如修后得智啊，让你一地一地的所知障清净，达到实地后心也要放下你的具身我执的法爱，法爱能够放得下，就能够成就无增上慢的佛菩提啊。所以以上的四次地所对之相啊，所因远离相都是要清净的啊，都是要清净的。好，这也不是太难哈。好，比较稍微需要解释就是第三个了，丙，误入无分别智所应该要修的加行。它的加行呢，也是依着这四个次第安立的四种加行。他说误入正加行亦有四种相，你要与所缘得到离相的功德，你就必须次第依着这四种加行来起修。那我白板上所写的就是我根据读来的哈，依着藏文把它翻译成汉文的世亲菩萨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我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也会请各位去引印哈，也会印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再去看，因为它还不是很成熟的译作啊，还不是很成熟的译作。那么我们这一次并没有选用这个译文来加以了解，但是这段文我们可以采用它所译出来的文字来稍微理解。那么读完了以后你会发觉其实你在其他的唯识经论可能会讲得更清楚一点，这边用的比较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字眼啊，这字眼可能跟梵文的文法结构有关系啊，不过它是这样子写的。哪四种加行呢？第一个所谓有德加行。什么叫有德？各位，你们还记得话，我们前面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抄在哪里啊，我讲了变中变论成你有的那一段文，有没有？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是则气中道。这几句啊，八句哈，其实就是变中变论的总标义，跟本论的总标义其实只是译文的不同哈，异曲同工啊，异曲同工，跟这边的四种加行也是异曲同工。好，我们先不要看那个前文，先看这边世亲菩萨在译文当中对他的解释。他说何谓有德加行？有德加行者，不是依一个有所得法去起加行，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凡夫都是只有，对不对？而这只有你要去认识到他怎么有的，对不对？你要先观察。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大概有两大派，一大派呢依着妄心所缘，一大派是依着真如所缘啊。依妄心所缘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天台的三家派或者是唯识观啊。那么约着清净所缘的大概就是大乘起心论的真如三昧，或者是华严宗的法界观，或者是天台不被承认的另外一个三外派，他们就主张以真如做所缘，就直接观察清净的对象。那么唯识呢，是主张从哪里起修呢？要从虚妄分别的所缘境起修，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可得的自信。所以这边的有德加行就是约我们今天一切的虚妄对境。当然开始起修你不知道它是虚妄的，只是经上一直都说我们所缘境界都是虚妄分别，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不带理去观察，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所谓的有德加行，就是要依着唯识的教理去观察一切的所取境界到底有没有可得的真实意。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这个就是世亲菩萨所说的依唯识的理去观察我们今天一切的索取境界有否可得的真实之性。依这样子的次第起加行，这个叫做第一个阶段，叫做有德加行。到底我们今天的对境有没有真实索取之性可得，对不对？最后要证明一个检测结果，通通都是事性， 对不对？这是为师要让你得到的第一个结果。以为师的道理去观察一切你的所缘所取境界都没有真实性，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在散心的情况底下呢，一对镜就觉得它有真实，对不对？而且有我对镜，我能够观，它是我的所观；我能够根能够取镜，这个镜是我所取；我的事能够圆镜，这个镜是我事所圆，都有一个对立的观念。好，我们就许对立有吧，你就依着它的性相，依着大乘的法相，依着唯识的道理，你去观察。你去思维，你去证明他到底有没有如你所观的真实自性可得，最后还不是立刻无所得哦，立刻证明，先把所取境界的真实性观无所得，归给谁？归给唯识性。许什么？许识性有，许识性有，依着这个道理去观察，如果我用视讯去圆镜生视，那么所生的视，这个视所圆的镜到底是外的真实镜还是我内见分所现的相，对不对？你依这个道理去观察嘛，最后得到的道理，哎呀，没有所取的真实性，因为我所见的相非外境，而是什么？而是我的视性所显的相分，是我视性所显的相分。这是第一段，这是最浅的有德加行。好，第二个，你能够作证无义了，无义就是外境的无真实义，这叫做无德加行啊，无德加行。所以你看，释迦牟尼的定义就是义无义可得，那义无义可得。所以最后你就可以知道，一切的义相无真实，对不对？这就是正道无所得。所以那个无德，请你加上一个无所得。有德，那个德是得什么呢？得唯识的性，依着有唯识性去观察你的所取境界，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你就可以作证啊。既然唯识识性所显现，那么所取的境相就无真实义可得，对不对？就进到第二段。无德加行，所以第一段就是要对于唯识的教理，你一定要明白，一切法相都是心所变现的三种自性之相，无有其他，或者是说都是一念四心对境所现起的相界二分也可以啊。所以你从三性的道理，你从唯识二种种的道理去了解，最后证明什么？第二个无德加行，你的所缘境相无真实义可得。好，破了所缘境之后呢，就会进到第三段，有德无德加行。请看他的定义，他说啊，一若无义者，如果曰无德加行，你已经可以应可什么无所取的义真实性可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能观能圆能取的唯识性义不可得，对不对？用同样的道理，把你的能观的唯识性，把你能缘外境的见分也当作一个所缘，继续去观察，再去观察细细的思维，你今天对境所升起的能分别的虚妄分别心，把它当作一个所缘境，再去观察，如果它能够做所缘的话，它是不是也跟我们今天前面所证明的一切所缘境界无真实义可得一样的无所得？所以前面呢，先许他有所得的虚妄分别的心意识，其实也跟我们刚才所破掉的外所取的境界为是识性所显一样，而识性只是虚妄分别无自性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前面有所得的唯识性，那个唯识性会依着无外取意向可得的道理，同理可证唯识性的识性也是不可得法，也是无自性。所以他说，有无所了别故，能了别亦不可得。那这个道理就再要去细细的去思维。我为什么要一直鼓励各位用镜子的道理去想？镜子的能现象的性 跟他所现的像，其实都是依着什么镜子的体所显现。当你知道，我进一步先去解析什么镜子体上所现的影像，那个外物的影像其实只是镜体，那么于是那个镜体所发生的造性其实也只是镜体的物性而已，并没有镜体的物性之外的造性可得，对不对？这个造性只是关待于什么？关待于它对物所现的影像而功能而假名安立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证实镜体上所现的外物的影像只是分别而已，只是虚妄分别而已，那同样道理能够去显现外境所谓的造性也还是分别而已，也还是在它能现影的功能上做一重分别，施设不同于相分的文字而已。所以所缘跟能缘都是什么虚妄分别无自性的显现。好，这个就是他的，这就是他要表现的第三段，有德无德。前文我们先赞许的唯识性，其实在无所了别镜像的所证境界的前提底下，同理可证，你的能了别的功能其实也是关待于所了别的镜像名言分别在恶取境界上所施设而已，无有真实啊，无有真实。好，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就是无德有德行，一由恶不可得，就是恶取，这恶就是指恶取。当你能够先证所取不可得，同理可证能取亦不可得，于是呢你可以同时知道这不可得并不是次第不可得，是同时显现如幻假有的相，可是呢同时它都是无自性的不可得的状态。所以他说现正现恶不可得，无恶可得，没有这个恶取的自性可得。